如果是新的版本的《路楞茄》，就是从114页开始。114页，余地象智慧巧变分别，智慧巧变分别，从这儿开始。我们第二门是藏识警戒，藏识警戒，藏识警戒。前面说的是什么呢？前面说的是第六识，就是六识和八识之间的关系。然后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眼识是怎么产生的呢？眼识有四种因缘，一个是这个根源，就是眼根，一个是尘缘，要有色尘，一个是眼识，就是要能够加以分别，加以比较，还有一个欲见缘，欲见缘就是你愿意，你想见，就是四种因缘，然后呢，就这个眼识就生了。同样的，其他的耳鼻舌身意也是这样，但是呢，眼耳鼻舌身意呢，他们这种的产生住识呢，它有的是同时产生，也有的像镜子似的，一下子就是有的像镜子似的，一下子产生了，还有的像大海水一样，一浪接一浪的次第产生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生，这个十八十的产生的原因。那么在后面呢，就是又说到了这个六十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六识最关键的是后面的第七识和第八识，他们之间互为因缘，互为因缘。而后面的呢，最关键的是第七识和第八识。而修行者呢，他容易堕入到一种歧途中，他认为他必和六根不接触外面的六尘，就是他必和自己的内心不接触外面的外尘，然后慢慢的就不起想念了，他认为他就能够达到究竟涅槃。但是他不知道他还有微细的习气，微细的习气留住，第一是以第八识啊，第八阿赖耶识作为载体，第二呢，他作为这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上微细习气一直在留住的，那就是反映在第七莫那时，他恒审思量，恒执有我，就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存在的。所以他光闭合六根不接触外境，闭合内心不接触外境，他认为这样就能够证果，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他的习气种子没有灭，然后呢，如果碰到了警戒，这些习气种子又现形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修行方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呢，这个小乘啊，由于这些修行者啊，他不了解这些藏识的微细的地方和究竟的边际，他就是这样揣度的，所以说他这样的修行就错了。那么这个藏识的究竟边际，这个微细之处，就是如来和诸地菩萨才能够知道，他们是了达不到的。这个前面就是通过八识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说明了以眼识为例，说明了眼识是怎样产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根据这个就严重的严肃的批驳了那种外道的警戒，外道的警戒就是他认为闭合住了，我不生了就涅槃了，这是错误的。然后后面呢就有这个开始说正确的了，就是从余地相开始。余地相智慧巧变分别决断具欲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虚妄想虚妄想虚伪，演作山林上中下修，能见自心妄想留住无量刹土诸佛观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诸善知识佛子眷属，比心一时自心所现自性警戒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这个地方的断句不对，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如是大会助修行者应当亲近最胜善知识。前面呢就是藏识警戒这个地方，第一部分刚才说了，讲了八识之间的关系，六识是怎么升起的。第二点就讲了外道错误的修行方法，那些修行人堕到的错误的知见里面。那么后面就有一种正确的，需要这个标杆，正确的是什么样，正确的是有什么地方我们要学习的，这就是这一段了。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先看第一句，剩下来的这些，就除了那些错误的那些之外，剩下来的这些呢，他们呢具有智慧，所以他们能够善巧分别，不会被这个方便说法给带跑了，这就叫做智慧巧辨分别决断句语，他们不会被这个句子的意思啊给带跑了，他们能够了知这个句子的究竟意，然后在这边会智慧善巧方便， 的去领会这些。怎么叫做智慧善巧的方面呢？去领会这个教义呢，有四句话，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智慧方面的领取教义，其实有四句话就提携这个气纲的说明了什么叫做智慧巧方便的去领会教义。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说的四依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就这样的话，他就能够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哪些是究竟说，哪些是方便说，哪些是自己应该注意的地方，哪些自己不要执实。他为什么这样说，有他的背景，你要了解了这些你就不会执实了。他是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他必须要这么说，他没有这种背景情况下，那么他的说法就换了。所以这就是余地向智慧巧辩分别决断记忆。第二个，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妄想虚伪，演作山林，上中下中上修。这一句话的最关键的核心的意思呢，在于哪一句啊？在于离自心现妄想虚伪，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它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远离种种的妄想邪见错见邪知邪见。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知道这一切的见地，你有个见地，有一个结论可以得出，有一个宗见可以归纳，可以树立，这样的都是属于自心现的妄想。精神世界种种的是妄想，物质世界种种的也是妄想。他远离这些妄想，就这样去修习。这样的修习呢，就是他在知见上秉持着这样的知见，但是呢，他有的人呢对于这个知见很亲切，有的人对于这个知见不熟悉，但是呢，这个是核心，在这个知见的情况下，那么他们也修，他们也演作山林，在山林中打坐啊、修行啊、干什么的。但是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在于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就是有着这样的正知见了以后再演作山林。有了这个正知见，那么正知见当然了也要善根成熟啊。所以说前提条件是善根成熟，善根成熟它的体现就是它就有了正知见。这个正知见是什么？就是远离一切的知见的树立啊，这就叫做就是说的是这个离这个自心现妄想虚伪。然后呢，这就是信解行证，或者说这个文思修啊，信解行证，他信了，他解了，然后他再去行，他再去证。那么信就在于最胜无边善根成熟，解就在于离自心现妄想虚伪，行就是远作山林，上中下修，这个就有次第了。他的虽然以这个为核心，有的在这儿亲切，有的在这儿还是他的东西，有的不是，有的远，有的近，却就在这儿有一个亲切修，有一个修的一个时间的长短呢，这个问题，所以就叫做上中下修。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做文章的是在于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核心在于它的知见，就是离自心现妄想虚伪，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妄想虚伪。你看根据我们世间人的这样的一种的树立，那么佛法它强调的，佛经尤其是楞严经它强调的是离，也就是佛法的这个正知见的树立在于离，抛离一切的见，这是佛法的正见。他是离开一切，他并不树立一个什么，他只是离开了一切的虚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下子就有这样的正知正见的，他也要有无量无边的善根成熟，他才能够有这样的正知正见。有这样的正知正见，在打坐在修行那就好办多了。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说的是115页的上面，如果没有的话继续看下一句，能见自心妄想留住，无量刹土住佛灌顶，得自在神通三昧，住善知识佛子眷属。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了知这个这一切的住佛灌顶啊、三昧啊，这些的种种的同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也是自心妄想，也是自心妄想。或者是这么说吧，他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这一切的一切的都是妄想，而且他也发现了微细微细的也有妄想留住。妄想留住，留住的意思就是相续啊，相续啊，这些相续的，就像这个世界是相续不断的，世界的相续不断代表着我们的妄想相续不断。他能够知道这个真理， 这样的话就得到受到无量诸佛刹土诸佛的灌顶，得自在神通三昧，也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眷属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核心还是能见自心妄想流住，也就是妄想流住都没在自心之外，就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嗯，
有说老师他都没妄想，
他那个没有妄想是粗的。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常识警戒主要讲的就是说的是它除了粗的它还有微细的，你感觉自己没有了那是不对的，就是念头这个事儿，你觉得自己没有念头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个你怎么发觉自己没有的，你发觉自己没有念头的这个不是一个念头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有很多是你看不到的，那些是微细的，等到它出来那个东西你才知道，哎呀这个是害怕，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但是你隐隐约约知道方向的那个潜意识，那个也属于第六意识。但是还有很多很微细很微细的，他们一直在留住，一直在留住，他遇到了警戒这个才能显现出来是一个妄想，是一个念头。也就是说的是无名，就是这个无名生三细妄想什么什么什么境界长六粗。嗯，就是无名这个东西上它本身它就有这种细的一些的念头什么的，它一直在留住，一直在留住，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个是一个水滴，这个水滴是圆形的还是椭圆形的，但是实际上当它变成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它是水滴，但是你明明的知道这是有这个水滴的存在的。我们所谓的入金刚大定啊什么的，就是它就是这一块，但是这一块它必须要有了想法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它原来是有这些微细的。
是没有想法了，它都不
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它见到的这一刻在于它的因缘成熟，它因缘成熟了它就怎么说呢，它因缘成熟了它就知道这些都是虚妄的，它知道这些是虚妄的同时它既没有粗也没有细之想。这就是你今天上午看的那个公案说的那个普话，就是说这里是什么场所，说粗说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不能修行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正果这个事儿是绝对不是想到的。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就是修行的原理，修行的原理，修行的原理的核心。刚才说了。第一句的核心在于离自心妄想，自心现妄想虚伪。第二个是能见自心妄想留住，就是还会发现有一些微细微细的，这些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而且呢，还可以换一句话说，即便是诸佛灌准，即便他有自在神通三昧，住善知识眷属什么的，这个也属于自心妄想。换一句话来说，后面的也属于自心妄想，这个也可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学经适合你，咱们一块儿讨论，不是学，不是我讲，你说我讲就吓人了，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就比较好。第三句话，比心意识自心所现自性警戒虚妄之想，生死有海，比心意识是自心所现自性警戒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这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心呀、意呀、意识啊，就是这些啊都是自心所现的自性警戒，也就是说的是从自性的角度来说，它是自心所现的警戒，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特性就是让你可以去想，可以去分别，可乃至于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意识。但是这些呢都是不实的，都是不实的，都是没有那个什么的，都是就是没有实质主体的，都是没有实质主体的，这就叫做比心意义意识。你这个想法是你凡夫的揣测，凡夫的揣测是这样的，在圣人那里没有这些一回事和不一回事这些。
他并不，他的利益不在于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他的利益并不在于是一回事。
这个说的是虚妄之想，后面说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生老病死，这个爱缘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根本的因缘在于业，在于爱，在于无知。那么就是生死有这个轮回大海，以及轮回大海的三个原因：业、爱、无知。无知就是无明，爱就是粘着，业就是。那个相啊，就是那个已经有了这个种种的相，种种的相，种种的引力牵引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的力量，这就叫做无知爱业。无知爱业就这个东西是导致生死海的根本原因，以及生死苦海，就这些东西都已经离开了， 也就是说你要是了知这一切的心和就是你自己的内心和内心所现的外景，这种种种种的，这全都是虚妄的，那么你就离开了生死轮回的根本的，你就脱离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因，你就把生死轮回的根本的因给它脱离掉了，给它超离开了，如是如是等因悉已超度，也就是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根儿，找到了根儿，把我们的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因了，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轮回，它的根本因在于什么？它的根本因在于执着为实了，实有了，那么你知道它是虚妄的，你就离开了这个生死的因，
本来就已经到了限量境界。
那当然了，这个说的这一段话，整体的这一段话，你再看114页整体的这一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应该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并不在于这个诸佛灌顶啊，自在力，神通三昧啊，有善知识啊，佛子眷属啊，并不在于这些，也并不在于生死苦海超离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知见，他核心的知见就体现在离自心妄想虚伪，能见自心妄想留住，然后这你知道这一切的一切的都是自心所现自性境界，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
现在真做到想到是虚妄，
你的心里知道是虚妄的已经很有进步了，但是你心里知道的这个事儿，它本身也是一种虚妄，就是在这里头要知道调配这两个关系，就是你自己知道什么，你自己明白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明白的那个东西，明白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才能够让我们脱离生死苦海，就是我们明白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是有个东西可明白，要是在这儿你就不会强调自己明白了什么，你就会强调的是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自己需要明白的，要不然他就堕在了自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自己到底证到了还是没证到这个陷阱里吧，我认为是。我认为还是要强调就正得的那个究竟佛果，不要把自己带入到那个里头，多了一个那我到底证到了还是没证到，我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就麻烦了。关键是开悟不开悟，他悟的是个悟的是什么，就这个东西能够度一切生死苦海。就是这一段是给我们做典范的吧，我觉得是。这一段其实强调的还是究竟的是核心教义，他没有说什么神通啊，就是很多的那种东西。没说那些太多的东西，但是他强调的是究竟的教义。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学习。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譬如巨海浪斯有猛风起，洪波鼓鸣鹤无有断绝时，藏石海常住，藏石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住石浪腾跃而转生。先看这一段，先看这一段吧，先看这一段。实际上的话后面的也可以这个先看这一段吧。譬如巨海浪，这个说的就是说我们八识这个情况，八识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大海里面呢就像是大海里头有这个巨大的波浪，这个巨大的波浪是由风引起来的，风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波浪啊就很汹涌到可以鼓那个鸣鹤呀，可以把那个山啊拍得非常的响亮，它一直都不断，一直都不断，从猛风起来了，这个海浪就一直的不断绝，不断绝。这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潮澎湃，波涛汹涌，就是这个已经体现到了我们各种的衣食住行、爱恨情仇上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那活生生的人的比喻就是，就像是猛风吹了这个海浪，然后就没有断绝，没有断绝。这个思虑啊、想法啊，还有人的行为举止啊什么的，都可以用这个来形容。而这个地方不管它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就是风云变幻，鼓荡啊，深渊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藏石作为海，这个体性的特点就是常住，就是藏石它的体性是常住的，藏石的体性常住，但是不奈何的是什么呀，那个境界风一吹，它这个浪就开始翻腾。然后这个浪呢，它翻腾的特点还是有的地方它没有风，但是它也会受浪的影响，所以这个浪和浪之间它也是互相的辗转相生的。也就是说你有了境界一吹一鼓动，它就有了各种对境界的认识，那么对于各种的境界的认识，他们会触动你来对于各种境界的分别，对于各种境界的分别就是眼耳鼻舌身吧，就是等于是前五识，他们会促进你在第六意识上加以分别加以取舍，所以 等于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辗转的关系，就是前六十他们就像是海浪一样辗转相生啊，辗转相生。青赤种种色，颗乳及石蜜，淡味生华果，日月于光明，非易非不易，海水起海浪，七十也如是，心聚和合生。这个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啊，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前五十和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易非不易的，不能说他们是一样，也不能说他们是不一样。就是前七十吧，或者这么说，大海是体，波浪是用，对吧？但是体和用之间不能说它是一样或者不一样，不好这么说。就是前七十和第八十的关系是非易非不易的，这是这样一个。七十也如是，心聚和合生，它就是因缘和合，所以有这个心。这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解释，就是青赤种种色，这就是说的是色尘啊，色尘能够升起眼识。颗就是指的是那种玉佩啊，那一种的两个玉佩撞击到一块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所以呢颗就是指的是生尘，就是指的是能够生尘跟你的耳朵相结合，能够升起耳识。石蜜它的特点是滑呀，它的特点是滑滑。这个能够引起的是就是那种触觉的感受，那触觉的感受是你要有身你才有触觉的感受啊，它就是属于是身识吧，身识吧，触觉的感受是身识。然后淡这个啊，还有一个这个乳是指的是味道啊，味道啊，就是香啊，以前的时候古人烧的香啊，就有一种香，就是那种的叫什么乳香，乳香它是一种香，它是一种固体，但是这种固体呢，你只要加热它就会发出气味，它就会冒烟发出气味这叫乳香啊，乳香。所以乳这个颗乳及石蜜，颗是指的生尘，乳是指的是鼻石啊，鼻尘，就是那个香尘能够引起来鼻石。然后石蜜呢是指的是触尘，能够引起来身石。然后淡味呢，这个就是指的是味尘，味尘能够引起舌石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这几个就是这说的是前面的五个分别对应的是色尘、生尘、香尘、触尘和味尘，然后他们分别能够升起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这是说的是淡味。那么生华果呢，生华果就是有了这五种识了，这五种识，那么你同时你要分辨哪个是你鼻子的，哪个是你见到的，然后鼻子的这个是什么香啊，是香啊还是臭啊，等等的这样一种的分辨。这就像是前五十是花，第六十是果，就升起来的第六十。那么第六十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这个意志啊，我们的这个主导的思想啊什么的，就是从这产生了。这就是这个升起来的第六识，升出来的第六识，这就叫做淡味生华果。然后呢，这就是说到前五识和第六识之间的关系。就是前五识像开花，第六识像结果。然后后面又说了七十和八十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日月和光明一样，日月和光明是离不开的，但凡有日月就有光明，但是光明不代表着跟日月完全的一样。他们两个是非一和非异的关系，非一和非异的关系。同样的，我们的七十和第八十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前七十就离不开第八十这个载体，而第八十它的性能的体现就体现在我们能够粘着警戒，误认警戒，分别警戒，它起的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就像是海水起波浪一样。那么前七十也是这样的，心聚和合生，心聚和合生就是说的是这种种的各有各的功能，就这样和合就形成了我们的心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句话稍微的可能需要理解一下，青赤种种色，颗乳及石蜜，淡味生华果。这个地方说的是前五十和第六十，淡味生华果。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前五十和第六十的关系。那么后面说的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知，会有这样的认识等等等等的，就像是日月和光明，非易非不易。
七十跟八十
不是的，它日月与光明那是另外一段，跟前面的就不一样了。 蛋味升华果的这个，这个不是说的蛋味升华果，就是说的是前面这五种的东西，有了这五种东西再来回的一造作，就更鼓动你的第六意识了。啊，这个升华果就是指的是第六意识，就有了你的第六意识了。而我们呢比较注重的是自己的第六意识。
是虚妄的吗？
当然了当然了。
它主要是第八识的。
啊，你说的这个就的是海水起海浪，第八识，哎，这就属于海水起海浪，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前面说的还只是我们看到的表象，我们看到的表象就是有种种的外景，然后触动你有种种的识，然后这些种种的识又触动你有自己的独立的认识。
嗯，就它这个淡味生华果，日月与光明，对吧？就是
嗯，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海水波浪的关系。
嗯，我理解这个淡味升华果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句号，然后日月与光明是逗号，非亦非不亦。当然了，你非亦非不亦这个东西你可以应用于所有的关系，在楞伽经里面它是一个通用的，你可以用于所有的关系，你都可以说它是非亦非不亦。为什么？因为它本质都是虚妄的，你谈不上它是一样的和不一样的。后面还有接着说，嗯，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其实也如是，心聚和合声。前面有一句是这个日月与光明，非亦非不亦，句号，海水起波浪，其实也如是，心聚和合声。后面还说了，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心其实也如是，七句心聚和合声。海水它也有变化呀，海水里面的温度变化了，它的那个波浪也会来回的流转，有什么大的什么漩涡呀之类的什么的，种种的波浪转呢，其实也如是，心聚和合声。前面说的是，嗯，其实也如是，心聚和合声的意思是，他们都离不开是大海，他们的特点就是大海才有了这个波浪，其实也是这样的，因缘和合而生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有种种种种的心，因缘和合生出来的，但是呢，它主体是因为大海，这是前面的这个意思。后面的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有一种微细的意思吧，不过这个分析是不是过度了，就是实际上海水变就是从波浪转的原因在于这个海水里面它自己有微细的变化，而这些微细的变化慢慢慢慢的你最后就体现出来，你看到的样子是波浪在转动，其实也如是，心聚和合声。心聚和合声并不是说心怎么生起来的，而是说种种种种的心都是因缘所生的，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其实说八识的我觉得倒还挺好的。后面接着看，为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就是这个，嗯，这个讲的是第六识，嗯，讲的是第六识，这个所谓的那个意识，所谓的意识啊，不是这个所谓彼，嗯，为彼藏识处种种。为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然后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住识心如是，意也不可得，心明采集，意明广采集，住识时所现，等现现等净说五。嗯，这个是后面的，先说前面的这个，为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这个地方说的就是种种的都是由于第八识，由于八识这个由于在八识的这个作为载体，所以才有其他的住识的生灭变化，生住异灭，其他的住识种种的变化，种种的互相为因，种种的它的内容多次的不同，都是由于第八识这个载体，所以叫为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嗯，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第二个呢说的是这个为以彼意识思维住相意。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然后我们就说的是有第六意识，然后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实际上这个第六意识有思维，能够让我们去思维去分辨，它的根源在于彼藏识处种种住识转。也就是整体的这一段话，我的这个分段跟老师的分段不一样，我的意思的分段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按照这四句的分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第六意识还是离不开第八识这个载体，离不开第八识的这个藏识，离不开这个地方，有了藏识就像大海一样，才有了种种的波浪。而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是我们有自己的意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去思维分辨一切法相，它各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也就是未比藏识处，种种注识转，未以比意识，思维诸相异，就是第六识。我们有这样的第六识的原因在于，还是在于藏识境界，藏识境界。对对对对，然后后面说的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注识心如是，意也不可得。这个地方就说了，这些七识啊，前七识啊，你要说的话各有功能啊，各个的功能的差别很大，眼耳鼻舌身，你看看差别都很大很大的。但是他说的这个差别是没有差别，这是怎么来的呢？先看看第一句，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的是，他的在相上有八个，但是他的本质是不坏的。就是看看这个语句，这个语句是楞伽经经常用的，楞伽经经常用的这样一种的颠倒句，叫颠倒句，就是他强调不坏，但是呢虽然不坏，但是它相上你可以分成八个相，这就是说的是住识有八种相。这是什么呀？这是眼耳鼻舌身意以及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它的相，它的相，它的形貌，它的那个特点有八种，但是呢它根本上的这个东西是不坏的。
还不是谈
那当然了。
那我看了半天啊，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他讲外向跟内心嘛，就是说外向他通过你的八识展现出来的嘛，是吧？其实你看这个，
他分得很细，就是把56、56、70、80，
你要不然问题简单，你看到外向其实就是八识展现出来的，不外向有八，
他其实还好，
我
相信有像对，正好。
首先因为你念头过去了嘛，过去了以后，哎，他不是那个样子的，哎，因为你之前当时找的那个像就是说。在新意识里面展现出来，那比如说你跟谁吵架，或者说有什么不开心的，那其实那是个念头。因为刚才，比如说我刚才我在做一个报价，做，我也没觉得很烦，我正好一看上课，为什么3点钟，2点半不来问我，3点半不来问我？
你那天是你自己的联想了，后面的这个离经文已经远了，
多了。
嗯，是你对于不坏和这个有相之间你做了一个连接，人家经文本身没有这个连接，你自己做了一个连接，不是说明你，我觉得你在这儿还是有疑问的，你自己不肯承认。你理解了一下，就
我就看到这一点，
没事，你理解的这个有道理，就叫西法。
他只是在潜意识里面给你展现出来而已，但是这么
通过
我理解，我只是在看经文的啊，我看节目不得到你，他要讲一个什么事？
他要讲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说的是你对，你说的是有吗？他是没有。你说的是没有吗？他有八个相，就这叫做不坏。不坏的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就是本质上它没有变。但是呢，相上它有八种状态，就他要说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
讲的就更细了，讲的
他是要解释，他是要解释为什么这个有是没有，他是要解释。他说他因为他在变化，你看你有了这个，你又变成了那个，所以可以说这个没有了。
我一般会看经文，然后我一般是想他当时那个讲，讲的什么，他为什么那个意思不记得能讲？我基本上一般看原文，我这么理解。因为你看参照的话，你就会被那个参照的东西会带到另外一个，那个角度是那个样子说的，你可能会。
行了，他这个，你这个，
别的我还喜欢看，对，那是蛮关键的，你这个就他可能不是这样子。
你这个他这个浪比较浪，他这个浪姐可以到浪姐了，你这是乘风破浪了，你这个浪不是浪上加浪。对，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
啊，
你平时打坐吗？
我现在反正插点话，我是来讲啊。
插点话头之内，你这搞得我现在打的这么样的。
前段时间打点多，后来我关心这个打坐有问题不打坐。
你打的啥坐？是轻松心吗？
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你凭什么赖到坐这儿啊？你即便是外道的坐也没有问题。
我是有一些经历，以后来就。
境界太多了，透不过去啊！把你搞的，
这不太一样。因为你很难去理解啊。比如说一个做医生的人，他这么讲，你要没做过医生，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讲。
那你也不可能全世界的东西全做一遍啊。
那也不用管了，管他怎么样吧。
他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一般还躲着点。
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无相也无相，就是连这个无相也要离开他。然后后面说的种种种种的心意意识，种种。
你现在就是着相了，着了个大错的相，相。
譬如海波浪是在无差别，你要是从海的浪花这讲，你跟它有什么差别呢？你在这研究海的浪花有差别有意思吗？你可以说海的浪花它没差别，因为它都是海的浪而已。住石心如是，意也不可得。住石心如是，意也不可得。我觉得大家明白没有这个住石是什么意思？其实住石就是这么说了，你有你的第八识，我有我的第八识，我们两个之间的第八识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像海的波浪一样，没有差别，没有关系。就算是他，我们有这种差异也不可得。这个差异就是说的是我们仨的差异，那就是住识。住识的根本并不在于某一种思想的不同，我们可以体验到自己身上的思想的种种的不同。但是我们修行人老是很奇怪的，就是问，那我这个佛性跟你的佛性，我们两个的佛性是什么关系？其实他问的就是，他问的就是第八识。
八识可能不太一样，不一样。
到底一样不一样？就是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住识心如是，意也不可得。就是他这个差别是不可得的。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住识识所识，现境等说五。这就是说了，这个差别，这个住识是不可得的，而不可得的这个细分起来有八种相。第一种像就是采集啊，就是收集啊，它是个大仓库，它是个大，什么都要，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这个说的就是我们第八识的功能。还有一个意明广采集，什么东西它都要插一手，哎，过来，给我，什么东西都要跟它联系，这个说的是第七莫那识，什么东西都要跟我联系起来，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有了，我没有，什么东西他都要在这儿给弄一番。这个实际上是第七识，他的第七莫那识的功能就是恒审思量，在楞伽经里面比喻这个第七识就叫广采集住识。那剩下来的那些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个就属于住识，而这个住识细分起来的话，就是可以分为前五识和第六识。那么前五识就是现境现等境说五，就是种种的现出来的境界，你限量的对于它的一种的认识，这个就叫做前五识。那么种种对于种种限量境界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我们对于这种认识加以分别认识，这就叫做识所识，就是前五识所对于前五识再加以认识，这就叫做第六识。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心，因为有这个意，因为有心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和这个意第七莫那识，所以我们会有前六识的这种种的住识。这种种的住识是我们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所以前六识它用了一个名字叫做住识。那么前六识里面的有限量的五个境界，就是眼耳鼻舌身。那么眼耳鼻舌身对于这五个境界加以分别加以那个认识，这个就属于第六意识，这就叫做识所识。这个说的就是八识，就是心的八种相。心的八种相是什么特点呢？心的八种相是就像海的波浪，没有差别，意也不可得，无相也无相，总体上的根本的特点是不坏的。说完了，我自己的理解跟老师的这个经解上有点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蛮通俗的。心明采集业，意明广采集，住识识所现，现等境说五。这四句话是说的是八识啊。
那是八识后面的，就是讲佛性嘛，心明采集业嘛，意明他是讲意才是讲八识嘛，心是讲佛性嘛，然后住识识所识嘛，住识识所识他是讲心所认识的这个八识，然后现等境说五嘛，然后都是说五的意思啊，叫什么？这个意对生的。对，香港，没怎么研究过。
没有，他这个讲的就五十嘛，对帅，对
对对。见等见说五，他可能就是讲一种现象嘛，大家都得好啊，这现象。
通过我对楞伽经的理解和他用的字儿的习惯来说，我认为这四句话是说了八十的相。就是像的，就是识的像，识的形态有八种，说的是八识。
心来采集嘛，然后是意明广采集。
因为尾体为相对，根尘相对不是六十。
跟尘相对谈不上第七识的问题，第七识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这个根去对应那个尘了，那个我这个根就做好准备，这是第七识的作用。你看老师的根，我看的，你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心明采集，这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什么都能往里装的那个大仓库的特点。所以他心明采集也说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意明广采集是见什么粘什么，见什么粘什么，因为有一个就是恒审思量，恒执有我，有个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意明广采集说的是第七莫那识，他说的是一根， 然后呢，剩下来的有60，剩下来的60是我们显而易见的60，所以他把这个60总结成住实两个字儿。住实两个字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我们的个种种的实。那么这些实里都可以分两类，一类就是对于限量警戒的一种的认识，这就叫做前五实，眼耳鼻舌身实。那么对于前五实的这个再加以认识分别，这就叫做实所实。实所实就是住实的实所实，这个实所实说的是第六意识，先等净说五说的是前五识。那么住实就是由于有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采集业，还有第七莫那识的广采集，所以我们会有种种的前六识。前六识里面一个是分先等净的五识和对于种种的认识加以分析分别，那么这就是第六识了。所以住识里面是分第六识，第六识叫识所识，前五识叫做现等净说五。这个就是一个分类，你说对于修正上嘛，也不一定意义多大，只是一种分类说明，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认为我这样的理解很简单，
需要靠80去一名管采。
80本身它没有采集的这个功能，
因为先
80是不采集的，
剩下它是5、6、7、8嘛，不能从直接出发嘛，里面还有七嘛。
他说的这个算了，他愿意说就让他说，他的特点是要表达。
不是，我是理解的啊，要看经文嘛，我光看经文我就这么理解。
看看还有什
么？
哎，
啊，他那个一名广采集是不是指的是那个第七识和第六意识结合起来？他这个结合起来。
当然了，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它都有一个没有别的那些识推动它，你根本任何一个识都不可能独立的体现。就像海跟波浪，你不能离开海有波浪，你也不能离开其他的波浪有波浪，知道吧？他们之间都是一个联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离不开别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这项功能啊，应该这样说，它这个第七识它是离不开第八阿赖耶识和第六前意识前六识的。它如果离开了它，它就完蛋了，它的离不开的，
就是没法广采集了。然后它那个诸识识所识，这个指的就是说，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识所识的这个，它指的就是那个对境，然后后面接一句说现等净说五。
啊，我理解的不是的，我理解住识这个地方住识，就是说的是前六识它就是住识，用住识。那么前六识里面分什么呢？前六识里面分第六意识和前五识，前五识都是限量警戒，对于现等净的分别，就是前五识都是限量。
对，我咋觉得他这一句跟后面那一句，就后面那一句说的是限量，前面那一句说的就是这些识所识的那个，就是把它一下给分开了嘛，就是弄出来一个对境，所以他就说住识识所识，然后紧接着这一句话现等净说五。
从楞伽经的表达习惯来说，他经常的就是后面会看，前面我们也会发现了，他有几种来说，就是心意意识。或者心意识，他们把这几个放在一块儿说，那就是说80他把心意意识这几个合在一块儿来形容我们的心，我们八种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心才对应第八阿赖耶识，意对应的是第七莫那识这个意根，然后住识说的是前六识是比较合适的，这只是一种理解习惯吧。
好的，前面我没听，不知道。好的。
你去搜一下，在楞伽经里面说心意意识和心意识这三个字儿在一块说的就特别的多。
哦，明白了。好的，老师。
我看看啊，前面好像就有吧。你看前面的那个得自在力，神通三昧，住善知识，佛子比心意意识，比心意意识自心现，这就是说的第六七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自心
所现。
对于经文各有各的理解，老师的理解以老师的为准，但是老师也允许我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我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当然了。
我这东西的话也行吧。
你说啥？你说哪个？
我说你刚刚住持十所十，你说分别为十吗？你说的这个算是吗？
不不不，我说的十所十的就是说的是它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前五十，对于前五十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内容加以分别，这就叫做识所识。
加以分别不是第六识。
对，所以说识所识在这里我理解就是指第六意识，就是识所识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我理解它表达的是第六意识。
其实第六意识
对呀，分别为识啊，它对什么加以分别啊？ 它不是对于你接触到外景所产生的种种的你自己看到了对它的认识加以种种分别。比如说这个哎，杯子，你看到了它第一眼是具象的，第二眼哦，杯子。看这个，尔时大慧菩萨已记问曰，清赤住色相，众生发住时，如浪种种法，云何为愿说？看到了就对，就是简单来说呀，就是像是大海生出来了浪花一样的种种的种种的法。这种种的法呢，就像是浪海大海发出了种种的浪花一样。那么众生呢，对于种种的色相呢，他也会有种种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来说，就是他问的是，就是种种的这种的相和种种的认识，种种的认识什么的，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有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啊？老师说的是，这种种法相究竟是空是有，也有道理吧？反正是从字面的意思上，我认为大慧问的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啊？这种种的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住识啊？为什么会有种种的法呀？老师的意思是，他到底是空啊还是有啊？老师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听，我们总觉得佛应该解释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无明原形形原实啊，看看佛怎么解释的，为什么我们会有种种的实，为什么会有一切一切的法，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看看佛的回答，佛的回答很轻巧，佛的回答轻轻巧巧的就回答完了。尔时世尊已记答曰，这个清赤住杂色，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住凡夫，彼业悉无有，自心所设离，所设无所设，与彼波浪同，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实，与彼现住业，譬如水波浪。佛的回答很轻巧，他没说什么，他说你看到的这些色相压根就是没有的，就像是那个波浪，波浪也是没有的。哎呀，就是这种的吃活兔吐活兔，我不知道是啥意思。说我们说这个采集业说心，就是种种种种的这个形成了八十啊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方便的，哄小孩的，开悟住凡夫，为了让凡夫能够迷瞪过来，不要再那个迷失了，也就是这种说法是一种方便说，是为了让凡夫就是这个什么的破迷开悟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些色相，也没有这个波浪，我们用大海用作比喻。大海是比喻，大海能升起波浪，但是实际上的话不存在大海，也不存在波浪。我们说这个心，这些东西都没在心外，这个采集业，这就是心，这个东西都没有在心外，这个东西也是方便说，这个东西是开悟住凡夫的。我们说种种的业爱苦，这些业全都是没有，全都是没有，要离开这些抓取啊，摄就是抓取，离开这些抓取，这些抓取没有在自心之外，所摄无所摄，我们所抓取的东西根本它就没有，你要抓个什么呢？你要抓龟的乌龟的毛还是兔子的脚啊？这就是你没有一个东西可抓，没有一个东西可抓。所摄无所摄，与彼波浪同，就像是刚才说的那些波浪压根就没有一样，我们所要抓取的这些东西也是并没有一个东西要抓取。就是我们说的是执着执着执着，这就是抓取抓取抓取，并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执着。看这个，而我们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要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实际上重点在于并没有东西可执着。对对对对，你看看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很多人的误区都在这儿，他就落在那个不执着上了。实际上不执着是修行的过程。
大慧，你看大慧的思维就什么话，这种现象发出，
这种现象是咋回事啊？
对，这种现象怎么产生的？我跟你讲，因为我发现佛就是讲不讲有，他就跟你说，你要讲对他就跟你讲，你要讲好他就跟你讲坏。他一边嘛，他这个就托大会的这个有嘛，所以他讲没有嘛，天不长，你要讲这样的。
他说的这个有点简单化了，我觉得他是说的有道理，但是有点简单化了。大会本身问的是这些情况是怎么个情况，这些情况是怎么回事啊？佛说压根就没有这些情况。他问的是云何啊，云何，就是这些事到底是咋回事啊，咋回事啊？你可以说他问的是产生。佛说的是你认为这些事儿是咋产生的，压根就没有这些事儿，你现在在研究这些事儿怎么产生的。
你问下一个问题，佛就直接回归到心性，就是这个心里面它展现出来就是刹那，那是假象，你找这东西干嘛？就批的。
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实。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够领纳能够接受种种种种的认识啊，这样的一种的身，这是众生的，就是第八识的体现，这是第八识的体现，这是众生现实。 与彼限制，有了这个，然后可以限，哎呀，各种的，他有什么命运，他有什么什么的，他有什么好坏啊，什么什么的，他有什么不同啊，他有什么成长啊，他有什么工作啊，他有什么身体啊，就这些与彼限制，有了这个身，这是众生的第八十的体现。然后呢，这个身各自的命运不同，就像水的波浪一样，这都没啥。这水的波浪，你可以说它同，可以说它不同，但是总而言之，这些波浪就是虚妄的，它压根就没有这些虚妄。这是从种种的色回到了我们的身，我们的业报身，回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死大苦海吧。反正是整体的这一段扫荡的挺有意思的，你没有想到佛就是给他扫荡了，就是简单来说。对，
建立个有空，不是六祖慧能大
师。所以说楞严跟楞伽有点不大一样，楞伽的这个更好玩，楞伽的这个更适合新中心的师兄干。我这样是不是太安利楞伽经了？
他还是有，但他是有。我的理解老师，他还是在建立在两
边。我们说话呀，总是这个出发点不同是在哪儿？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他修行的重点不一样，我们总是说话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会带入到这个里面去，所以会有一些沟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多谅解就行了。
我觉得你
能够互相聊吧，
这里应该。
我说你这个要找进去吧，这个八字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生命体不一样，我们自然聊就行了，这个在有。
涅槃啊，涅槃经需要那个，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涅槃经不在于讲，涅槃经就要把里面的重点把它给捞出来。它并不在于讲，它本身的涅槃经没有什么义理。涅槃经的义理就是究竟义，哐哐的给你砸究竟义。它关键是把这些究竟义给它捞出来。涅槃经那不是乘兴而谈呢，究竟义多。然后大会又有问了，尔时大会复说偈曰。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夜如是，何故不觉知？那这个问题也有意思。大会问了，那虽然说是没有，但是呢，明明的话，他就给折腾折腾，折腾出来了一个大海，折腾出来了一个波浪，翻腾古月的，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事儿啊。我们的藏识和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夜海，不也是这样吗？藏识就是这个第八，就是轮回的根本呢、啊，这个第八识啊，八识啊是轮回的根本呢、啊。但是这个夜海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啊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都有了这些东西了。为什么这个凡夫不觉知这个是虚妄的呢？他为啥不虚妄的呢？你看。大会问的问题都是可正经的问题，就大会问的问题都是很正经的问题。佛的回答呢？佛的回答可没正形，凡夫无智慧完事儿了。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夜浪夜相游波浪，一笔霹雷通。他没有智慧呗，他为啥不觉知？他没有智慧呗，就是这个。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夜相游就是藏识跟夜上面问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藏于夜就像是大海跟波浪一样的，那藏于夜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不能够觉悟，不能从这里觉悟？佛的回答就是说的是，那要是用大海跟那个藏识那个波浪来比喻的话，那个藏识就像是大海，那个业相啊，我们种种不同的业相就像是波浪。其实你用这个比喻就一下子就能明白，但是凡夫他没有智慧，他不能明白这个藏识如巨海，业相游波浪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哪儿啊？这个道理其实就在于你这个波浪是义啊还是不义啊，你这个波浪，你说这个波浪跟那个波浪是一个还是不一个，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你这么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不明白，他在这个里头意义是撺掇的可厉害，就像善武的那个，我要治病啊，我给谁治病这个事儿伟大的不得了，他还在这儿呢。谁谁谁的病好了，谁谁谁健康一生，哇，那他的命运是什么命运啊？那个无病之人和那个有病之人，这两个就有命运差别很大。然后他都投入到去撺掇，让那个命运的就一个劲儿的变成他所理想中的那样的，他就一直在这上那个啥的。所以像凡夫无智慧。他不了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这个东西很有意义，他奔头很大。我说的都是好的意义，对吧？你说的是功成名就，人家是为了服务于这个为人民服务，你什么功成名就啊？不要说为人民服务，换个词，人家要利益大众，利益要对对，要利益人类。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会还应该向上的，我说其实还是告诉你不要着急，就这么简单。刚才哥们实在是太早了，还像刚才问了一些像的东西，我都已经批他了。就是防护之后，我觉得就是在批大会，防护意思就是你又没智慧的，你还能。
我们可不是。
其实啊，你说的这个不着相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中佛也批评了另外一种，就是他又着到那种不着相上了。佛最后扭过头来把这种人批的也可厉害，说这种人是恶见的，还不如那种着相的呢，他落到断灭里了。
你不着相，你不着相，
对对对，也批你了。所以你咋办呢？你是干脆就不看佛经了吧？要不然你一看佛经老挨批评，怎么办啊？你就干脆这哥们儿一生气不看佛经了，他觉得看佛经都是批评。
都不一样，我觉得佛陀就是讲法，你用这个角度看就不要这样的。
我觉得他不是批他，他是为了消的这种坚固的妄想执着吧。
对吧？我觉得当前面我没看，但我其实我就看见问的所有的东西，真的就在下三辈，问的就是八十天的东西。那佛陀一直告诉他就是心性，那你要看着八十背后的有一颗真心在那里，你要看不到那个东西，你就被他着下了。
那个东西是你怎么看到的？
我一定是要把苦跟利嘛，对吧？所以就是你苦了就会有一个利嘛，对。然后我说你要是不找好，你自然就不会找一个坏嘛。所以就是你去看一个东西，一定不是你去看得到，而是说你把那个你把你阻碍的东西拿掉了，它自然就会展现嘛。所以，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他一定是他的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找的那个八十。
尔时，大会菩萨复说偈言：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如来照世间，为于说真实，以分布住法，何故不说实？就像是太阳出来的光，上中下的众生啊，都能够照到。那个如来呢，他说这个破迷开悟的这个法，也是为愚痴的人说真实的，为真实的人也会根据种种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他为什么不直接的说出真实的相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真实之相呢？为什么？就是既然你说这些是哄小孩的什么什么的，你为啥不说真实之相啊？
为什么你把我们反复你读开出是为什么不说真实之相，对吧？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你看所以说佛给这地方的话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佛给他要什么就给他踹什么，要什么踹什么，乃至于要个人，那你就既然是方便，你给他们说究竟的呀。佛说哪有一个究竟的，要说究竟的根本压根也没有究竟的。说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梦中相即梦，镜中相即梦，一切俱实现，心境界也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实者实所实，义者亦未然，五则已显现，无有定次第。譬如工画师及余画，哎呀，这个太多了。就前面的第一句话，我们心中心的师兄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你为什么不说究竟的？为什么不说那个实相的？要说这个实相的，压根就不存在实相，压根就不存在实相。这个实相这个东西也像是海的波浪，也像是镜中的像，也像是梦。然后呢，这个海的波浪啊，这个东西啊。镜中的像和梦啊，它是这样的，它是什么呢？一切俱实现，就是心的境界也是这样的。心的，我们由于我们有心，心会展现种种的境界。这个说的是我们的心的念头啊，种种的这些啊，或者说你看到的外面的境界，这些都包括在内了。这一切的境界呢，就是它也有两种特点，一个是俱实现，这个是总结了，一个是同时就有这些东西了，就有这些境界和你的心念，同时有种种的山河大地。还有一种呢，是它是次第的，慢慢升起来的，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的话，佛到底是肯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否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佛说的你那个进化论有道理，但是不全是进化论。不是说一步一步进化的，它有同时产生的过程，它也有进化的一步一步转变的过程。我这是拿进化论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些境界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些境界的它有一个次第的产生和这个同时的就升起来了，这两种情况。但是呢，它都没有在心外。这是说的这一句话。然后呢，下面就说了八十的事了。就是八十嘛，就是那个就是六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六十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实者实所实，这个地方说的是第六十，所谓的我们的认识第六意识，它就是说对于前五十的加以分别，这个就叫做第六意识，它是对于认识加以分别，加以再加深的一种认识，这叫做实者实所实。义者亦未然，义者亦未然，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一直坚持是这样，这就叫做义者亦未然。这是指的是就是恒之有我，恒审思量， 这个义者义未然指的就是第七莫那时。然后呢，五则以显现，五则以显现就是它有个什么样的警戒，你就现什么样的耳识。你有个声音，你端你听到了，这就是耳识，它是限量的。五则以显现，五有定次第，没有说这几个就是谁决定了谁，谁决定了谁，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有的时候同时这七识就升起来了，有的时候这七识慢慢的、慢慢的，它有一个涌动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定的次第。
我理解。这么理解啊，很多的执着时就是我的真诚与认识比较八十的，但是义者意味人，但是那个八十的他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他没有看到我背后的途径。所以五则以显现，五则以显现就是啊，就是最后出现的五种所谓的境界吧，五有定次第啊，因为是六道不同的众生可能是产生的。
你完全胡扯了，你就是这看看前后文吧，你这个看看前后文，看看前后文。五是则前一显现，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前五十，不是说的六道众生。还有一个，他前面说了，你看你这个应该是在哪看？我告诉你是第几页的，你自己看一下啊，在第112页的。随次警戒声也复如是，譬如宁静现众色相，犹如猛风吹大海水。
是经文还是解释？
经文。对对对对对，你把这个前面的看一遍，我们前面的说了，我们不再说了，这个是前面说的。这个其实这个偈子就是总结前面的。譬如工画师急于画弟子不采图重行，我说也如是，采色本无文，非彼也非素，未阅众生故，以错会众相。就像是工画师和画的弟子，他把那个水彩图啊画画画就画成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就是我说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我说的是根据大家的情况才有了这个说的。彩色这个东西本来它是没有什么内容的，这个有这个彩色的这个图像啊，你也不能说这个图像是笔，你也不能说这个图像没有图像，但是呢，为了能够让众生能够看到它，让众生欢喜，所以呢，他就方便的画出来了，用这个笔啊，再加上工画师啊，再加上弟子啊，再加上彩色，再加上这些笔，就画成了这样种种种种不同的像。通过这个工画师分布住彩色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就是我说法也是方便的，就是根据情况来说的。所以后面说了，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是真实，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一段。言说别实行，真实离名字，就是方便的会说啊，方便的会有这些说法，让你就像是给你一个梯子，你有这个梯子你才好往上爬，爬到二楼去，我不得不给你这个梯子。但是真实的这个二楼的这个地方，它是离开了地面的呀，真实是离开了名字的，离开了名字就是离开了这些言说的，真实是离开了言说了。之所以会有的时候这样说，有的时候那样说，是因为初机啊，初机的他的情况各自不同。但是你要是真的是修行的人，就给你是真实的，真实的这个地方上，我根本就不会给你任何方便的，你在这讨什么理由啊？对，分别应初业，修行是真实，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禅宗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修行是真实，我不跟你扯。一般人的不是听不懂，一般人的重点不是在这儿，他不是在这儿，他还没有到真的发心出离的时候，他真的发心出离的时候一下子就说到他心窝上去了。但是他可以通过修行让他慢慢的要发心出离吧，重点是在这儿吧。你看我们修心中心的也有很多看不懂老人说法，修着修着看懂了，你反正是有这些人，你不能不耐烦，你看看他们什么样的都有，不是说的有佛学基础的才有，有佛学基础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对，今天好多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这一段说的也特别的好，我看看跟老师的分段一样不一样。也一样的，也一样的，老师是把这两个连一块了，我把它分开说了。所谓真实的真正的那个自悟的地方，它压根就不是你能觉悟的，你所觉悟的，你有个觉悟，然后你觉悟了个东西，它压根就离开了这种的，远离了这些东西，压根都不是在你的想象范围内，你老是讨个这个那个的，讨个什么开悟以后是什么样子，早都离开这些了，你说什么呢？你问开悟是什么样子，你连开悟的门你都摸不着。这叫觉想所觉离，这是给佛子说的。 而你给佛子说个什么呢？那个愚痴的人他都在这计较，在这分别，开悟他能分别出来好多东西，那个什么什么的正果他能分别出来好多的东西，真实他能分别出来好多东西，光一个空他也能分别出来，他反正到了他那他就分别，这就是他的遍计所执性决定的，遍计所执性，他没有觉悟之前他就遍计所执。愚者广分别，那分别的那个广哦，种种皆如幻，虽现无真实，如是种种说，随是别设施，所说非所用，与彼未非说，彼彼助病人，良医处随方。这个后面举的这个例子，这后面的就更好懂了。这种种的皆如幻，它虽然现了样子，但是本体上来说，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会说种种种种的方便，让你离开这些种种的幻想，根据你的情况有不同不同的设施，所说非所用。与彼为非说，如果你所说的跟你的根器，就是说的不是你能够理解到的，那就等于说的不对了，就像是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我得根据你的病的情况我再下药。所以呢，如来为众生呢，他就有这些方便说了，他这些方便说是根据不同的病，他要给他不同的药来让他好，他并没有一个究竟真实，你别在究竟真实这儿做文章了，他压根儿也没有一个究竟真实。而我们呢，总是在这妄想分别，妄想非警戒，声闻也非分，怜悯者所说自觉之警戒。那个声闻缘觉他也在这儿有妄想揣测的，他这个也不对，他这也不对，就是佛是慈悲可怜，所以呢不得已就说了这些方面。自觉之警戒是什么样啊，就说了什么诸佛灌顶啊，眷属围绕啊，大神通自在啊，不得已就这么说咯。你说没事儿。
那个企业微信里面老聊天没。
不大像千诺内的，不大像原来有个李恩耀在那儿聊聊聊聊，被可能被淡泊打击了，他也不敢说话了。反正我自己是不管的，对对对，我看着有个他。现在的这里头，我大概看的，我不能说那个是修心中心的，我不好说，我不了解他们，但是整体来说的不大相应。
我就想着对机说法嘛，那你肯定。你说不像千座内的，我觉得我说的他们也是牛弹琴
啊。那也说说吧，那咋办呢？新中心的师兄就是修了新中心，他就是整体的特点就是不大爱说了，不大爱说了。他们说的那些可能发挥的那思想波澜壮阔的那些，恰恰是没有修的。他就这两个特点，其实你们也可以说，也有人就是一直在上面说的，你修新中心的就很好，但是我发动不起来，哈哈，大家说的还是少，说的少了，那些爱唠嗑邪知邪见的就多一些吧，说的少，大家一看他们都懒得说，也就不说了，
可能太多了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思想非常的发散，他不知道奔主题，他在这发散出来啊，这就像是那个佛告大会说的那个这个是东西有几尺啊，这个这顶上有多少虫子啊，这些你咋不说呢？你咋不上天呢？还有那么多呢，你咋不说？那都发散了，那就不好弄了。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在这儿。如果有人能够愿意跟他们批驳也好。好像整体来说的话，大家在这块积极性不大。
不是，你刚开始还搞得拼的那个拼
了，
每天都
想
嘞。
对对对。我的思想呢是呢，我自己偷懒的方法，你看看我。
我就接
着。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偷懒的方法，你看看，就是很过分的，就是说的是，我就无论如何拐着弯的求他们修六字明，他修六字明就消停点，他要修了心中心就更消停了。然后修了新中心的，我就求着他们打七，我就省事儿点儿。我在说法上不是我的长项，齐老师说法还是可以的。我都说着
我
的内
的
话。
对这种人的话，就必须得要。
齐老师也有这个耐心呢、啊，那不是有吗？我都说过好多次，那他一直跟着齐老师，从一个小孩跟到大人了、啊，都快结婚成家了才开始修新中心的也有，还有的人一直不修，然后齐老师也绝望，齐老师也有绝望的时候，就是他一直不修的人。那齐老说就打个电话就那几个问题，然后就夸嚓挂了，过一段时间再打，就啊对，就这电话打了好多年，就齐老师也挫败了，齐老师也矫枉了，齐老师说自己也太没水平了，对这种人实在是没有摄受力，也有过这种时候。还是我觉得是尽量的持修是比较快的，我自己这么认为的。齐老师说过的，就是每一年都是他都会打电话，就问的问题都是同样的，一听就是他打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后来我还老师还真见了这个人，这个人有几什么几几 强直性的脊椎炎那之类的，但是这个人把自己的家里人都叫过来灌顶吧，就修了没有不知道，这过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以后，
还是要上课，上课的话
记录一点啊，对对对，不像做说的就是牛同羊就鸡同鸭说，不好办，
如果不行就干脆把重点到点告诉他以前那种榜样，就是点对点。
我们的义工其实也有这个特点，你没发现吗？我们这儿的心理之家的义工都有我这个特点，没事儿就是一看他不像上座的就烦，然后呢就是他没上座的可愿意让他先上座了。不是说我们愿意让他修，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主要是懒得说。他上座了之后，他就相应的可快；他不上座，相应程度差很多，你跟他说不到一个点上，不好办。这个锁印是要拔跟扫除疑惑吧，那些心灵鸡汤还有感应什么的没有用。我看看啊，所说非锁印，看看老师的解释。
这说法对，
我就感觉对，所说非锁印啊，与彼为非说，就是你说的不适合他的根基，你说的不适合他的根基。那大宝基金说的嘛，为非气众生说审身法是菩萨谬，你要对机说法，要对机说法。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对你来说所说非所应的呢，也有一个典型的，就是那些心灵鸡汤现在对你是无感，你现在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心就是很钝感的无所谓的人，那个心灵鸡汤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你很反感，你对他没有感觉，你对那个心灵鸡汤没有感觉，而且耽误你的时间你还反感。不是赵兴熙说的，他说那些心灵鸡汤还有感应什么的没有用。我就是从这儿想到了，心灵鸡汤对我们是没有用的，那些感应什么的对我们也没有用。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是正行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对那些那个没有时间去加坐的人，他们很担心自己不能成就，那是坐下观照是正行。赵兴熙说的，你说的坐下观照是正行。
我说的，像不是老人也说了，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没学心灵心的时候。
但是你坐下的时候，现在就是发现有事了，让自己没事，就这个一个吗？
就这么简单，就是烦恼机就在这上面。
除了这个还有好多细的呢，还有好多细的。你在念头上犹疑挑剔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断呀。
那会，还有就包括自己很深处的那种执着啊，就是会断。就让自己断，
但是我觉得你的思维谈起来的话还是稍微的有一些发散，没事，不要紧
啊。那当然，因为以前就是这么走过来
啊。对对对对对，也可能是以前是这样的
经历。对，因为以前，
但是修行就要其中的一个就是抹掉修行的经历。我们修心中心基本上的话都是说从零开始，要不然的话那些修什么什么功的那些不就更没有解脱的希望吗？
是有些人他就不会关照啊，他真的就不会关照，但是他也
如果修了心中心必然会关照。心中心的关照就是跟座上的警戒相结合的，跟座上的功夫相结合的，他只要能打坐打下来他必然会关照，只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关照。
没有，还是我觉得发心的问题吧，有些人觉得他可能还是跟着跑。
对，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自己比吧，关照不深刻。
对，他不强调那个关照嘛，他对自己那个关照有些就跑了就跑了，然后他打坐的时候有了个定力，但是坐下的时候没定力也无所谓，他也不会给自己就是，
那就是老人说的坐下放野马了。
就是你上午说的如猫捕鼠，我觉得这个是禅宗里面讲的话，我现在是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如猫捕状态。但是我现在是不存在啊，我说以前是有这种状态，就是看到了你用的时候的这样的状态。
看到了就不理还不算如猫捕鼠，如猫捕鼠是先在这看着，等到他就是有一个看着在，警觉在，他发现的早。如猫捕鼠是有一个警觉在。
那可能现在我是这种状态，反正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目前的话这样做也可以。
你的什么目前目后这一套都来了。
以前也说过嘛，你说可以外小时说他在只要修他肯定会有变化，
会减轻的。
就是那天我跟他聊，我说。问他咋样，我忘记问他咋，反正我跟他讲过关照，因为我说你，他说放野马，他说他放野马，
他放野马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迁坐就很难坚持了。他放野马放得多，他打坐很艰难的，他打坐很艰难。
打坐打的可以啊，
打坐如果打得好的话，放野马多少也会有一些收敛的。叫啥名啊？
不是赵新熙吗？你的
啊，你说的是赵新熙啊？赵新熙放野马呀？我问问他。
对啊，不是在上面吗？
嗯，吃饭睡觉打坐没耽误。赵新熙说他的是不理他，不着相。
是吗？他现在是这么做的。
嗯，
但是之前吧。
嗯，放的少了，没明白。他在网上呢，你俩要不要聊？
他说的是不死不活。
与其在这形容自己不死不活，还不如一个断字儿。
要不要强调一下？
可以，可以强调，可以强调。文小英给赵星熙的建议就是强调时时刻刻断，就是说你一天断多少次，你断的多一点儿。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总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讨论自己的状态是死是活，然后你给出来一个结论不死不活，那就断一下。不死不活就说明了他的状态就是说的是也不甘心，但是也捞不着什么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赵星熙说没有东西断，没有东西断那谁在不死不活呀？另外一个没有东西断还有另外一点，没有东西断也不妨断，也不妨断，断了你省事儿。断了你用那个劲儿吃饭吃得更香，睡觉睡得更熟。赵师兄没有再说什么了，哈哈 哈, 哈。好，再学两段就学完了。一群骗子，你不被这个骗你就要被那个骗，你别不被我们骗你会不会被自己骗喽？群骗子。布斯大会若菩萨摩诃萨欲知自心限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初中后夜常自觉悟，修行方便，当离恶见经论言说，即住声闻缘觉成相，当通达自心现。听有的师兄说梦里也能观照，谁说的？我看看谁在胡扯，谁在胡扯啥？这些人太能胡扯了，太过分了，你还相信这些人的话就胡扯？胡扯什么呀？这是梦里能观照怎么了？你现在就醒醒吧，别做梦了，这才是观照。你现在连这个观照都做不到，你就随着那个人家说梦里观照，你就跑到那儿去了，你就跟着他的话语跑了，你恰好不是观照。谁在说的什么？这个人胡扯胡扯，吹牛吹到这种程度了。你说梦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修行的意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说梦里也观照的就在这，就是在这胡说八道的，在这是。对了，你说梦里能观照，他说他死了也能观照，你俩比吧。哇，这些师兄们打妄想打的花样真多，我佩服。别被他们忽悠了，珍爱生命，远离师兄。像我们新修的是不是坐上观注咒语，坐下一个段子就好？可以可以可以，坐上观注咒语，坐下一个段子就好，可以可以。布斯大会若菩萨摩诃萨欲知自心限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初中后夜常自自觉，常自觉悟，修行方便，当离恶见言论言说，经论言说，即住声闻缘觉称相，当通达自心限妄想之相。这一块的就是这个劝了劝，这个劝学篇吧，劝学篇。所以啊，你要是想了达这个真相，你就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自己有自己思索的时候，自己怎么样思索去修习呢？就是离不要扎堆搁在一块儿，不要人家干啥你就随着自己的那些坏习惯就去了。人家睡眠的时候你别睡觉，初夜、中夜、后夜，你都自觉的在这反思，在这觉悟，在这就是利用种种的方便来修行。远离那些恶见经论言说，你没有正道你就远离那些恶见经论言说。什么叫做恶见经论言说？所有的东西能够让你升起打鸡血的愿望，让你升起了一种不可言说的那个信仰的时候，这一类的都属于恶见经论言说，这些你应该离开。还有声闻缘觉称相，声闻缘觉称相就是典型的打成两截，没有离开两边的那些的那个小乘的，有个悟悟，就有个那个泥潭可以出，有个清净可以入，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都是属于声闻缘觉称相，就是老师说的是完空啊什么的。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必须要自己的这种的形式上来说的话，要离开睡眠，离开习俗，离开群聚，而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自己要觉悟，你自己要转身，你利用一切的方便去修行，本质上你要自己觉悟， 然后要离开那些恶见言说，还有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通达什么呀，通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所有种种的相它都是妄想，它都没有在你的自心之外，它都是你的自心所现的，就是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还有前面的那个你想要知道真实意，他说的这个真实意他把它发挥出来，就是欲知自心限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你知道这个能认识和所认识这两个东西，这全都是妄想，这全都是没有在自心之外，你想要认识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都是虚妄的，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你想要认识和你想要认识的这个东西，这两个全是妄想，你想要认识这个真理，那么你就应该怎么样修行啊，应该离群啊，应该离睡眠啊，应该初中夜后常自觉悟啊，应该利用种种方面去修行，要离开那些两边的恶见，离开其他的这些恶见言说。我觉得楞伽经还是蛮实在的，只要你把文字看通。这一段没有问题，我们再把最后这一段讲了，讲了就讲完了，再冲冲冲冲那个智慧三项圣智三项。赴四大会你就看那个经文就行了，看经文就行了。赴四大会菩萨摩诃萨建立智慧相，注意于上圣智三项当勤修学。何谓圣智三项当勤修学？一共有三个项，就是第一个是无所有相，所谓无所有相，第二个是一切诸佛自愿处相，第三个是自觉圣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舍跛离心智慧相，得最圣子第八之地，则于彼上三相修生。大会无所有，后面有讲无所有这个，先说前面这一段吧。前面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什么，你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你对于这个智慧你肯定了，你就在于三个方面，你在这个三个方面上勤修学，这个地方能够通达究竟的圣智。圣智就是贤圣啊，它跟凡夫相比较的，这就叫做圣智。圣智三项，圣智三项，圣智一共有三个项。圣智有哪三个项啊？有无所有项、一切诸佛自愿处项和自觉圣智究竟之项。你要是按照这个三个项修行的话，可以达到究竟的智慧。然后呢，你要是修了这个之后，可以舍却邪知邪见。这个邪知邪见就是跛驴心智慧项，就是像那个驴啊，它都跛了，驴它跛了，它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就是说的是那些邪知邪见。然后呢，离开了这个凡夫的外道的邪知邪见，能够得最圣子第八地，就是至少的这个就是第八地。的这个第八地就是不动地，他的这个知见，他的第八地的知见是怎么得的，他的第八地的修正是怎么得的，都是通过这圣智三项生出来的。在这个圣智三项上修修修修修，你就是最终能得到第八地，能够生成到第八地。那么这三项是什么项呢？下面有详细的说。大会无所有相，什么叫做无所有相呢？无所有相者，为声闻缘觉和外道相比修习生。第二个，大会自愿处相者，为住仙佛自愿处修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自觉圣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无所计着，如幻得如幻三昧身，住佛地处尽去行生。大会是名圣智三相，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能到自觉圣智究竟境界。是故大会圣智三相当勤修学。圣智三对无所有相者，无所有相者就是为声闻外道和外觉外声闻缘觉和外道境界比修习生，比修习生，无所有相就是
有点断灭
的。对，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进入到那种断灭，因为它有苦空无常，它很容易进入到这种断灭。无所有断灭，这是断灭。无所有相者就是他们的这种的断灭的境界，而大乘的跟他的区别是在哪儿呢？自愿处相者，为诸佛诸仙佛自愿处修生，就是说的是他从发心上来说的话，他是这个愿是要让大家就是都共同的离苦得乐的，他是从这儿说，所以他就不会落到断灭里面。我跟你们拜拜了，我不接触你们了啊，我就去那个清净了。
我以为理解的是什么？自愿处，我就想着我。
当然了，当然了，就是这个愿处，这个愿处也没有离开自心，也没有在自己之外，这就叫做自愿处。这个楞伽经啊，在反复的都说过，这个本心呐、啊，或者是就是自得乐呀，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法乐，法喜充满的这个法乐，在楞伽经里面就叫自得乐。 就是你的这个法乐的这个法喜的这个东西也没有在自性之外，也没有在自身之外，它是本自具足的，它是你自己这儿的，你必须要自己发掘你自己。所以说仙佛自愿处修生，仙佛自愿处修生，这个自愿处相者还可以跟无所有相结合，在无所有相这个地方上，声闻缘觉和外道就此断灭去了，而在无所有这个地方上住仙佛，正好在这个地方上把他的愿望给落实了，也就是住佛的无所有是一切的净土，他的这个净土是可以摄受他受用净土的，是他受用净土可以摄受其他众生到这儿来成就的，
这妙用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自愿处相，自愿处相者就是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字就代表着本字这儿的，而这个愿处修生的就是他并没有断绝这些的这一切的妙用，他没有断绝，他在这个地方上那个声闻缘觉是就此隔绝了，就此断灭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此生出无量的妙用，这是自愿处相者，这是这个。那么什么叫自觉圣智究竟相呢？自觉圣智究竟相就是这妙用也不可以执着，一切法相都没有记着，这个没有记着就是好和坏凡和圣都不记着，就这样的话你在这彻底的不动摇了，就得了如幻三昧身，就是这一切全都是梦幻泡影，对于世间的生死苦海是梦幻泡影，对于佛事来说那也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它也是梦幻泡影，你在这个地方上坚决的不动摇，得到了它的究竟真意，这就叫做如幻三昧身。那么在这个地方不动摇了之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圆融了，它这个圆融就叫做住佛地处尽去行生，它就圆融了。如果按照学术的角度来讲，一切法相无所记着，这个是初地，得如幻三昧身是八地，然后住佛地处进去行生，从这个地方渐次的行到了究竟地。
对对对，如幻三昧身，如幻三昧身就是说的他在一切如幻这个地方上毫不动摇了，亲证了一切如幻如幻的这个，他跟初地非常的相近，但是初地这个地方上就是那个习气它很重，它经常的就是迷糊了，经常迷糊了迷糊了迷糊了，到八地这就毫不迷糊了。嗯，按照学术上来说的话，那就是初地跟八地的区别，就是初地跟八地都破了俱生的，都破了分别我执。对，就是俱生我执，就是这个一会儿迷糊了一会儿又粘着了，这个劲儿还有，一直到八地了才破，俱生我执破了，所以得如幻三昧身，因为他这已经没有身了，他能够有种种的妙用，这个就叫做如幻三昧身。
初地到七地都会有一会
儿
没，
哎呀，就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但是他有初地的见解，他知道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也是没有。
嗯，完了，理论里
啊，没事没事，
点的很到位，这种特别，
这个能解释通。能解释通，但是齐老师一句就给我们堵回来了，我们在想着自己到了第几地了，齐老师说初地里头都不稀罕这个，初地里头根本压根就没有什么地不地的，这才到初地，把自己给歇菜了，停了，不再讨个东西了。那个打千座的时候难免会，现在这些已经无感了，打千座的时候会的。
我现在也不想，我就想明白，因为也知道你啊，
能够通顺他，能够通达他，也可能师故大会。就是刚才说了这个住佛地处进去行生，这就大会，这就是圣智三相，是名圣智三相，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能到自觉圣智究竟境界，这就是能到究竟境界，是故大会圣智三相当勤修学，完了，结束了，这就是第二门，第二门藏识境界或者叫藏识境界就说完了，还有什么，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嗯嗯，好好，师兄们再见。